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想跟你一起深入的聊一个词。这个词我们可能天天都挂在嘴边，但可能都理解错了。
我猜你说的是创造力，对吧？
没错，就是创造力。
一说这个词，好像大部分人脑子里马上就跳出艺术家啊，音乐家，或者就是那种在车库里捣鼓出点什么新玩意的天才。
对对对，感觉好像是少数人的专利。但我们今天看的这些材料，说实话，简直是把这个概念给彻底颠覆了。
是的，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创造力可能根本不是什么你需要去学习的技能，
反而是我们与生俱来，但是在成长过程里被一点点磨掉的一种本能。
这个比喻我特别喜欢，就像我们每个人本来都会飞，但后来呢，被教导说要在地上走，走的时间长了，就忘了自己原来还有翅膀。
哇，这个比喻太棒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来聊聊怎么把对翅膀给找着来。我们会通过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把创造力这个概念一层一层的剥开，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
好，那我们开始吧。
好，那我们从哪儿说起呢？材料里头提了三个核心的体验：好奇心、同理心，还有创造力。前两个吧还比较好理解，但是他对创造力本身的那个描述就特别有画面感。他说那是一种与老虎共舞的经历。
哈哈，这个说法听着就特别刺激，对吧？
是啊，
你想，一方面呢，老虎代表着一股非常强大、原始，甚至能改变你人生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你也知道这事儿它很悬，你不可能完全控制它，随时都可能被它反咬一口，没有任何保证。
哦，我明白了，所以它不是一个安全的、可预测的过程。但你刚才说这三个体验，好奇心、同理心、创造力，它们之间是有什么关系吗？听起来好像是三个独立的品质。
这是个好问题。材料的观点是，它们根本就不是独立的，它们更像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就像太极的阴阳图一样，互相作用，互相转化。
怎么说？
比如说吧，你的好奇心会驱使你去探索，去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就好像在脑子里玩连线游戏一样。
这个是向外探索。
对。而同理心呢，就是你能够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别人的处境，特别是别人的痛苦，这股力量往往就成了最伟大的艺术和社会创新的燃料。
啊，这个是向内感受。
完全正确。所以当这两者，就是向外的探索和向内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什么样的奇妙事情？
你会突然发现，哎，一些毫无相关的事情之间竟然有了联系。一些偶然事件看起来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管这种现象叫共识性，就好像宇宙在悄悄给你递信号一样。
为了说明这种力量啊，不只属于艺术家，材料里讲了一个高中生的故事，叫丹尼斯·史德蒙。这个故事特别打动我。他是从海地移民到佛罗里达，在一所好几千人的大学校里，就感觉自己像个隐形人，特别特别孤独。
我看过他的采访，他说那种感觉他这辈子都不想让第二个人再体验到了。你看，这就是同理心的起点，它源于自身的痛苦，然后推己及人。
没错。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小但其实需要巨大勇气的事。他和他朋友发起了个俱乐部，名字特别简单，就叫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一起吃饭。
对。任务也超级简单，就是午餐时间在食堂里专门找那些一个人坐着吃饭的同学，
然后就直接走过去问一句，我们能坐这儿吗？
就这么简单。他们坐下来一起吃饭，让对方知道你并不孤独。这个源于同理心和个人痛苦的简单举动，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全美几十所学校。我就在想，这算是创造力吗？他也没画画，没写歌啊。
这恰恰是创造力最核心的体现。创造力它不是关于你做了什么伟大的大事，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去表达你内在的那个真实感受，并且用这个感受去丰富他人的生活。丹尼斯他不是在执行一个什么项目，他是在回应自己内心的声音，用一个勇敢的行动为别人的世界带来了一点点光。
这种心态上的转变让我想起材料里另外一个经典故事，发生在60年代的 NASA
啊，那个我也知道。
据说当时肯尼迪总统去参观，看到一位清洁工正在拖地，就走过去问他：“你在这里做着工作？”
按理说，标准答案就是：“总统先生，我在拖地，对吧？ 一个描述事实的答案。
但他没有，他抬起头，非常自豪地说：“总统先生，我正在帮助把一个人送上月球。”
哇哦，这句话的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
是不是？
这就说明创造力真的跟你的头衔、你的岗位没什么关系，它关系到的是你怎么样看待你的工作，你有没有把它跟一个更宏大的愿景连接起来。
对，就像斯蒂夫·乔布斯，我们都知道苹果的另外一位创始人沃兹尼亚克就曾经当面跟他说过，你又不会写代码，你也不是工程师，连设计师都算不上。
哈哈，是。
但乔布斯能看见一些东西，他看见的不是电路板，而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愿景，而且他有那种能力把所有的工程师、设计师、营销人员都连接到这个愿景上，他创造的其实就是这种连接。好，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创造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像丹尼斯和那位清洁工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创造力呢？
这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了。我们可能不是没有创造力，而是我们的创造力被某些东西给封印了。
封印这个词用得好，材料里有个故事，简直就是这个封印过程的现场演示。
啊，一位高中老师为了让学生理解信念其实是人造的社会规则这个很抽象的概念，突然在课堂上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儿。
他做什么了？
他先是把一本书狠狠地砸在桌子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全班都吓了一跳。然后他冲出教室，在那个空无一人、安静的可怕的走廊里，用尽全身力气放声大喊。
我能想象那种尴尬，整个世界都凝固了。
没错，当时全班同学都惊呆了，然后就感到一种莫名的羞愧和尴尬，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虽然我们什么都没做。就是这个打破课堂写本的疯狂举动，让讲述者第一次意识到我们被各种看不见的写本给控制了。
对，而且最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身处一个写本之中，它就像空气一样，我们依赖它呼吸，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等等，这个写本是什么时候被植入我们脑子里的？从很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材料里就提到一个始于60年代的著名研究，研究员乔治·兰德，他给几百个5岁的孩子做了个创造力测试，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样？
高达98%的孩子都处在创造力天才的范畴。
98%？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吧。那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大多数人都从天才变成了普通人？
哎，这就是最关键的地方。兰德博士在之后每隔5年就对这些孩子进行回访测试，结果是到了10岁，这个比例掉到了30%，15岁12%，等到了成年，你猜还剩多少？
难道
只剩下2%？所以他的结论非常震撼，非创造性行为是后天习得的。我们为了得到奖励，避免惩罚，为了融入集体，被教导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要遵循特定的脚本，我们的视野就变得越来越窄。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脚本或者规则就完全是坏的，社会需要规则才能运转，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是必须的。
哎 ，expert， 你说到点子上了。
关键在于你是在有意识的选择脚本，还是在无意识的被它控制？你是规则的主人，还是它的奴隶？材料里那个4岁小女孩艾玛的故事，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诠释。
啊，那个故事太绝了，
是吧？他哥哥总喜欢在朋友面前显摆自己聪明，就拿一枚5分硬币和一枚1角硬币让艾玛选。
5分硬币比1角硬币大，但面值小，这就是个典型的正确答案陷阱。
没错，艾玛呢每次都选那个更大但价值更低的5分硬币，他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就哈哈大笑，觉得这小妹妹真傻。这个游戏他们玩了好几个星期。
在那个脚本里，选择价值更高的硬币才是正确的，艾玛显然没按脚本来。
但后来他爸爸私下问他，你为什么不拿那个1角钱的呢？你知道它更值钱。你猜艾玛怎么说？
怎么说？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只塞得满满的袜子，全是5分硬币，然后悄悄跟他爸爸说，爸爸，要是我拿了1角钱，游戏就结束了呀。
哇，这真是天才，
是不是？认识、关系、互动和快乐，
他没有遵循那个追求正确的脚本，而是创造了一个能让游戏继续、让每个人都开心的脚本。他关心的不是对错，而是连结。
这真的让我反思，我们成年人是不是总在教孩子玩一场很快就会结束的游戏？我们总是急于给他们正确答案，却扼杀了他们探索更多可能性的乐趣。
所以你看，我们被这些追求正确答案的脚本给困住了。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追求的这个真正到底是真的真相，还是说只是一个冰冷的事实啊？
真相和事实，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材料里举了乌鸦的例子，如果你去查电子，关于乌鸦的事实是，一种大型栖息鸟类，大多有光泽的黑色羽毛，喙很重，叫声沙哑。
这是信息，准确、客观，但毫无感情。
对，但你再听听，一位诗人眼中的真相是怎样的呢？他写道，如此美丽却常常被忽视，拥有狮子的心和狐狸的智慧，身披夜空的颜色，一位无偿提供帮助的工人。
哇，
前者是信息，后者唤起了你内心的感受和连结，对吧？
我明白了。所以这里的核心洞见是，信息也就是事实，它让我们知道，但只有真相才能让我们理解和感受。创造力就是搭建从知道到理解的这座桥梁。
完全是这样。毕加索那幅著名的画《格尔尼卡》描绘了西班牙内战中一个镇被轰炸后的惨状。关于那次轰炸的事实可能就是一堆伤亡数字，但那幅画所传达的关于战争的残酷、痛苦和非人道的真相，远比任何数字都更能焕然人心。
真相会扩展我们对现实的认知，而不是把现实简化成已知的条条框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听了那么多大道理，看了那么多TED的演讲，但生活却没什么改变。
怎么说？
因为纯粹的信息和事实很难真正触动我们、唤醒我们。真正能改变我们的，往往是那些打破日常幻觉的、出乎意料的，甚至是让人不安的经历。
就像那个在走廊里大喊的老师，
还有那个澳大利亚的研究员巴里·马歇尔。当时整个医学界都认为胃溃疡是压力和生活习惯导致的，这是事实，但他坚信是细菌引起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真相，在没人相信的情况下，他当着同事的面喝下了一整杯含有大量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
我的天！
他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最终彻底改变了医学界，还拿了诺贝尔奖。这就是用生命去揭示真相的创造力。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怎么实践这种创造力呢？毕竟我们大多数人既不会去喝细菌，也不敢在走廊里大喊。
哈哈，是。
材料里有个演讲者的亲身经历，我觉得特别有启发。他要去中西部做一个4000人的闭幕演讲，时间安排的特别紧，计划当天早上飞过去。
一个典型的被精确规划好的脚本，一切尽在掌控。
对，他以为一切尽在掌控，结果在费城转机的时候，广播通知后续航班取消了，他瞬间就崩溃了，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愤怒中。
我能理解。
就在他和地勤人员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只温柔的手搭在了那肩膀上，他回头一看，是位慈祥的老先生。
一个意料之外的闯入者，一个即兴的角色。
正是。老先生看着他，慢悠悠地问，年轻人，你知道为什么弥赛亚再来时要骑着驴吗？
这演讲者当时都懵了，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这个？他说不知道。老先生笑着说，因为航空公司不可靠啊。
哈哈哈，这个厉害。
就这么一个充满智慧的冷笑话，瞬间打破了他的负面情绪。他一下子从那个我的重要演讲要搞砸了的英雄悲剧脚本里跳了出来，开始觉得这事儿有点荒谬可笑。
这就是即兴的力量。当你的脚本被现实无情撕碎时，你是选择陷入焦虑和愤怒，还是接受当下的混乱并与之共舞？那个笑话就像一扇窗，让演讲者从自我中心的困境里看到了别的可能性。
没错，他不再纠结于原计划了，想象力被释放了出来。他最后想尽办法 搭上了另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虽然还是迟到了半小时，但他在路上就打电话，雇了个当地的漫画家在现场给观众画画暖场。
哇，这招高！
等他赶到时，直接在全场的掌声中被推上了舞台。
结果呢？演讲怎么样？
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棒的一次演讲。以为所有的计划都被捣乱了，他反而放下了所有预设和控制，变得无比轻松和真实。就是那个小老头，让他学会了在失控中找到真正的掌控。
生活中最伟大的时刻，往往都是即兴创作的结果。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让座，不是提前策划好的。特蕾莎修女决定献身于加尔各答的穷人，也不是写在日程表上的。这些都是在某个瞬间对内心声音的勇敢回应。接受当下不是被动放弃，而是带着你全部的能量，敏锐地与情境互动。
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如果要做个总结的话，我觉得从这些材料里得到的核心信息就是，创造力它真的不是一项需要学习的技能，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在本质。
它就存在于那个愿意主动一起吃饭的学生身上，存在于那个把拖地看作是登月一部分的清洁工身上，
也存在于那个懂得游戏比正确答案更重要的4岁小女孩身上。
而要释放这种本质，我们需要勇气，有勇气放下对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执着，去挑战那些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的脚本。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否定事实或科学，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并且勇敢地去探索那些能唤醒我们、扩展我们认知的真相。
毕加索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艺术是让我们意识到真相的谎言，创造力其实就是把这种真相带入我们生活的能力。
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思考。材料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一个被过去定义好的只能照着剧本演的角色。那么在你自己的生活中，是否存在一个你一直在寻求但其实已经不再为你服务的脚本呢？你内心深处的声音正在敦促你即兴创造出什么样的改变呢？